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同死同活是基督信仰很基本但不容易讲清楚也不容易听明白的道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埋葬，复活，升天，这个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因着我们与他同死，我们脱去旧人老我，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取得了新生命，或者我们说天国生命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享有天国的护照啊！如果用这个词大家别容易明白了，因为你有那个护照就进得去嘛，如果你没有那个护照你就进不去。但只有与基督同死还不够，我们需要与基督同活，要同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与基督同活，我们才能在今生，请注意听啊，只有与基督同活，我们才能够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享受真正上帝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好处。我想哈，没有人，应该没有人这样，他关在监狱里面，然后拿到了那个释放令，释放令就是说你可以出狱了，他说好，我终于释放了。或者他是被冤狱下在监狱里面的，最后说撤销原判决，哇，要国家赔偿你，然后呢给你一个证明说你可以出去了，你说我可以出去了哈，那我继续留在里面，有这种人吗？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与耶稣同死，与基督同死，我们同时就与基督同活了。所以没有人会继续关在那个地方说我没关系，我继续在这里，反正我终于被证明我是无罪的，我终于被证明我是冤枉的，我终于被证明我已经关完了，我应该出去了。可是呢，这里也不错，也不错，有人管吃，有人管喝啊，反正我在这里也不错。我想没有人这样。换个简单的比喻，与基督同死在今生，我们只是忘记背后，我们只是忘记背后，与基督同活在今生，我们却能够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上次我们说你怎么还是原来的那12345不是拿掉了吗？上次我们说与基督同死，好，与基督同死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生根的生命。我们上次说与基督同死好像外配嫁到台湾来取得了身份，与基督同活则是他们能融入台湾的社会，享受到台湾所有美好的一切。你知道台湾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所以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台湾，你每次举这个例子我就不喜欢啊。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你比较不喜欢台湾，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有的人觉得台湾不够好，他希望拥有美国国籍，他希望拥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籍，享受贵族生活，没问题啊。我换一个差不多的比喻，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可是你可能舒服一点。与基督同死如同你拿到了美国国籍，可以了吗？不够好哈，瑞士国籍好不好？不，你可能比较喜欢法国国籍，这些国籍真的不错，他们通行的地方都很多都很多。但你拿到美国国籍，拿到了瑞士国籍，拿到法国国籍之后呢，你就一直生活在台湾，你也不去那边。你不是不喜欢台湾吗？ 你怎么拿到国籍之后呢，你又不过去呢？你没有享受过美国的空旷跟他们那个舒服的感觉，你不是要美国国籍吗？你也没有想过法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我刚刚到法国的时候，或者说法国，我很不习惯，因为他们的生活模式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你看他们喝咖啡，咖啡也不倒大杯一点，对不对？倒就这么小杯，真的这么小杯在那边。然后呢，给你一杯水，给你一杯咖啡，给你一块小块饼干，坐在那边，还面对着马路，马路上有什么呢？没有东西，就是车子开来开去，开来开去，而且灰尘还蛮多的。他可以坐在那边，那个位置还不便宜耶，你站着喝只要1点多欧元，甚至2欧元，你一坐下来就6欧元。他坐在那边，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人家是法国人呐，我们不是法国人，不懂啊。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我认识他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每一年都要到瑞士去。我说真的啊？我说那你去瑞士做什么呢？因为瑞士很多好玩的地方嘛。他就说我到瑞士去走山。我说啊，走什么山？他说瑞士有很多地方呢，他就在山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每次都研究不同的路线。我说那有什么好玩的呢？后来他说真的很好玩，他每年都去。哇，我简直不敢相信。后来有一年他跟我说啊，你要不要去？后来我就跟他去了。我到那边我真的觉得有点问题。他飞机坐到那边，然后想办法到那个旅馆 check in 那个旅馆，然后呢早上起来就去走山，在山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老实说了，我当时也不太会享受，可是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 OK， 那才是生活，那才是生活。如果你拿到一个国籍，你要知道人家为什么活。如果你已经拿到天国的子民的身份了，我们为什么只与基督同死呢？我们为什么不与基督同活呢？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活，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考量每件事是不是与永恒的生命有关。如果你想过真正的美国人生活，如果想过真正法国人的生活，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如果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就很困难。但同时与基督同活的意思是，还要致使我们以前所不对的、所不应该有的、我们所做错的。换句话说，与基督同死是着重在更新旧人的身份地位。你拿到护照了吗？那要致使自己，也就是与基督同活，就在重建新人的生活表现。我再稍微讲一点哈，这个真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我分了好几次。你如果这次听了还不够懂，我现在是在 summarize 以前讲的，你要去听以前的。我上次讲到最后一个例子是这样，我说与基督同死是指我们已经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可以不说谎的地位。但是与基督同活，你要把它活出来。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但是我们不是不会说谎，说不出口来，你一说谎就卡住了，卡住说不出谎话来。不是，你也不是不能说谎，一要说谎就哑巴，或者说你无法说谎。不是不是不是，还是可以说谎。我们能说谎，会说谎，但是我们不说谎了。这个不说谎是要学习的，对吧？来，我继续讲下去啊，很有意思。我会很希望你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三点了。新人的表现需要透过日积月累更新对主的认识和自我的实践。有人会说那多辛苦啊，搞了半天与主同死就是拿到国籍了，与主同活还要重新来过。当然啦、当然啦，因为我们不习惯啦。会有人说那多辛苦啊，怎么可能呢？原来拿到身份之后还要努力生活啊，我还以为拿到身份之后就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不需要工作，躺在那里一祷告钱就自己会进来。如果你要我后来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信主了，不要工作，躺在那里一祷告钱就滚滚而来。 如果你要这个情况，我可以介绍你去信别的宗教，甚至相信魔鬼，那个是最快的方法，那个比较有希望啊，那个比我们今天信基督信仰还有希望。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是就变成 Superman， 我们不是本来那个 Superman 叫做克拉克，是不是以后他到一个地方换了衣服出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子。不过我能够理解这个状况，因为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十一岁左右，我以为我信耶稣怎么样你知道吗？我是真的以为这样。他们说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又说我心里所想的就会成就。哇，我就心想说我信耶稣太好了，为什么？知道从此不要带雨伞，也不用买雨衣了，下大雨狂风暴雨，我走出去雨都不会淋到我，只有我有一个啊，现在叫做泡泡，对不对？我躲在里面，可是呢我可以看到外面玻璃泡泡。后来我才发觉不是这样，这的确很不容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状态，是需要学习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眷村里面，眷村哈，眷村很多人还知道了哈，现在已经比较少眷村了。左邻右舍的都是军人跟他的家属，当时跟着政府拨迁来台的，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讲国语，我们很习惯这个妈妈讲的是这个腔调，那位伯父的语法是那样，语法就讲话的方式，你知道，香港人讲话都是不都放在后面，对不对哈？或者先都放在后面。我们吃饭先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吃饭先啊？原来是我们先吃饭啊，这是语法。但是我学不来，我学不来。我们只能照着老师教我们的发音跟讲话，或者我们也受我们父母的影响，我们会讲出我们的口音，可是我们因为也受他们影响就掺杂在一起。可是他们改不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习惯的问题，不是他们不想改，而是不容易改。那最近有一些香港的朋友过来我们这里，我们以前就是好朋友，跟他们讲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哈，有一对夫妻很可爱啊，因为那是我2012年到香港讲港九培林研究会那个负责啊接待我的那个姐妹，那她的先生的那个国语比她好，她太太每次讲话都要她先生翻译，然后呢，后来他们现在来到台湾了，她的儿女来哈，本来不会讲国语的，没有几个月就一天到晚纠正她的妈妈，她的妈妈说好啦，我知道了，不要再纠正我了，她的女儿跟她的儿子觉得很奇怪，因为儿子女儿都很小啊。为什么他妈妈改不过来？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新人的生活呢？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9B到11节，9B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备，请。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为什么我们与基督同死之后还要与他同活呢？同死指的是我们除掉了旧人的身份地位，那个是完成掉的，更新成新人的身份地位。同活是让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来影响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而不只是我们拿到的新的身份和地位就能够生活。或许我们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点，当我们取了新的护照、国籍或者陆配、外配，拿到了台湾的身份，如果我们照着原来的心态和习惯来生活，注意听哦，仍然靠着原来的心态和习惯来生活，没有下定决心，所以还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要下定决心？你下定决心要适应新的身份来过生活，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下定决心，即使你旷日费时也没办法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很久之后 他没有改变。而事实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会在其中摇摆，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你是原来讲这个习有这个习惯的，要改成这个习惯，改过来，后来你一放松又回去，这个很正常。你一放松就回去，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表现就要渐渐更新，透过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缘故，你要常常跟他说话，你要常常跟他说话。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祷告神都没有听？因为你的祷告是形式的，因为你的祷告不是真实的，因为你以为那个祷告是念一个咒语，神就会替我们做事。其实不是，他其实是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我们生活的表现就会渐渐更新。透过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我们就会活出来。更具体的做法是这样，我们透过读圣经了解说，哦，新的国籍国家是这样生活的。透过读圣经我们知道了，透过祷告我们跟这位耶稣基督有来往，我们透过与其他基督徒真实的互动，并且产生生命当中的反思，这样我们慢慢慢慢就习惯了。有少数弟兄姐妹到过我家吃饭，到我家吃饭的时候，我都故意调整他们的观念。什么叫故意调整他们的观念呢？其实呢，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有十个人来吃饭，那有的人会很晚到嘛，那我们到的人比如到了五六个了，我们就那我们先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让没有祷告来的人，还没有祷告过的人自己祷告。我们通常在外面吃饭都这样，对不对？你知道吗，在我们家我其实是故意的，我就是来先吃。你知道那个刚来的人哈，他不敢吃，他就说还没祷告，我就先吃啦，不会中毒啦，耶稣不会让你中毒啦。他就吃得很痛苦，你知道吗？然后比如假设说，我现在是假设啊，他前来五个哈，就开始吃一点，可是很痛苦。后来又来两个，一对夫妻坐下来说，诶，你们祷告过没有？还没有。他就看我们很奇怪，然后我就说吃啊，然后他就要祷告，我说还没有，我们要等大家都到齐才祷告。他就不祷告吃不下饭，你听得懂吗？你们是不是这样？不祷告吃不下饭，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你真的有在祷告吗？摸着良心，你的谢饭是真的有在感谢说，主啊，我这一顿饭我好感谢你，我竟然活着。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没有在思想这个问题，祷告的时候哈，口中念念有词。我不相信有多少人在真正祷告吃饭的时候是真心的祷告。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信主50年了，我仔细反省我有多少祷告是真的。主啊，求你让我这笔订单要拿到。其实你是在通知神说，去让对方跟我签约，而且签约条件要对我好，对他不够好，这样我才会赚钱。你是不是这样祷告的？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们一直把上帝当成仆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想改变上帝，因为我们想改变环境，因为我们想改变别人，因为我们想改变儿女，因为我们想改变老婆，因为我们想改变父母，我们就是不要自己的改变，所以我们没办法改变。那我就说真的，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最后一个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我就会请一个人祷告，或者我自己祷告。我在我们家吃饭祷告都是非常认真的。我告诉各位，我们家祷告不仅吃饭的时候非常认真，我是真的在祷告。因为祷告是跟神说话嘛，是你要真的在跟他说话，要不然你念一个咒语，事情如果会成就，不需要信基督教。我告诉你，真的不需要信基督教。因为你那个是信自己，那个是自我对话，自我强化。 I think I can't, I thought I could, 这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这叫做积极思想。他没有在相信上帝。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是改变自己，没有要改变环境，没有要改变。真的，当你自己改变了，环境会不会变？那个我没有说不会变了，我没有说，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上帝的，上帝说变就变，可是我不要约束上帝。 That's why 我不常宣告， 我不常宣告，因为我不知道我所宣告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要我宣告的。我不常宣告，我只说求主怜悯。我相信我的信心不会比你小，真的。可是当我听到有人宣告的时候，我在他的里面画一个问号，你要做什么？当然啦，如果你所宣告的是圣经里面100%绝对不会变的，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宣告你成为基督徒，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以为你一宣告那个情况就改变了，你以为你是上帝啊？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渐渐更新，我们是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更新的是我们，更新的是我们。那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注意听哦，我们才开始进入一个矛盾挣扎的时期。好像我们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要开始要过新的生活，我们需要观察、练习、适应，然后我们会经过失败、努力、成功各种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成功后又会失败，又会软弱，又更挫折，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真的。我最近看到有些基督徒信耶稣基督之后哈，突然变成什么都会，到处宣告，而且他说你看看，可是我事实上我生意做起来啦，事实上啊我朋友交起来啦，那当然嘛， positive thinking 也是可以让你这样啊，怎么会不会呢？那不然那些社会上教的那一套是什么？我没有说不要这样，我没有说不要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因为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不是，那是你的 positive thinking。 比如说我要交一个朋友，比如说我要跟光州做朋友，或者我要跟慧荣做朋友，我以前是啊，这个自惭形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当然交不到朋友嘛。我突然觉得，你知道吗，他突然觉得上帝站在他的后面，叫做狐假虎威，然后他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嘛，我突然跟光州就觉得我很有自信，光州慢慢就喜欢我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改变，如果你不是以耶稣基督的观念，你还是会错。因为只有我们真正改变才有用，不是你表现良好。我发觉很多基督徒表现非常良好，你就查他的内心，他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听这篇信息，我告诉你，我们不灰心的靠着主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成长，努力拿掉长久跟随我们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我们才会有一个慢慢的样子。那我再讲几个很生活的例子让你明白。我初初到西班牙的时候哈，他们就说沙拉，那沙拉嘛，对不对？沙拉沙拉，各地都有沙拉了哈。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西班牙的沙拉呢，他就拿青菜，一堆的青菜上来。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不容易吃哎，这个台湾总是拌一点东西，对不对哈？结果我看我那个隔壁那个请我们吃饭的人，就把那个桌上的那个油哈，橄榄油拿起来就倒。我有点吓一跳，那橄榄油好像他在浇水一样浇在上面，然后拿起盐来就这样，然后边讲边弄，我说咸死了吧这样。我说要照你们这样的话，命会活得很短。好，那如果我们是一人一盘的，我就拿那个盐撒一点点，然后我就拿那个油这样浇一下，我隔壁那个人就跟我说，哎，李长老你弄错了，就把油拿起来往我里面倒，然后吃完了下面还有油。我就心里想说，这样我不胖死吗？这样已经不行了，像他这样吃。他说你搞不清楚的，我经过很多年我才适应他们的方式。现在有些朋友到西班牙来看我，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一样习惯了被他们改变，你知道，我就拿起油这样倒，边讲话边倒。他们说李长老，李长老是不是别人的不要钱，我们缴了钱随随便倒？不是，这样才对，那叫做西班牙式的沙拉，这样懂了吗？你如果到了意大利呢，很奇怪，干煎的牛排他放醋，我说牛排放醋可以吃吗？这样，我大概吃过最好吃的牛排前三名，有一个叫做放醋的牛排。后来我一想，台湾好像也有猪排是放醋的，有没有？很好吃。 你来西班牙找我，意大利找我，我请你吃。葡萄牙的牛排要加一个荷包蛋好吗？他们要这样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如果你坚持一定要维持你一向吃东西的方式，那你就没办法享受那种新的生活模式。所以有人问我说，有人真的问我说，因为哈，新生活不容易过，同意吗？我问你，信耶稣跟你从没有信耶稣到了信耶稣，你是更努力工作还是可以不努力工作？哎，你少骗我了，你都想说只要就不要努力工作了嘛？我自己是学生时代信主的，小学就信主了。我到初中跟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矛盾，因为如果你要做好一个基督徒的基本本分，一个礼拜要多用十几个小时。我们年轻的时候，那辅导管得可严了，你一天没有一个小时读圣经、祷告，这个读一点属灵书籍是不及格的。一个礼拜至少聚两次会，每一次会的在途期间都要一个小时，因为坐公车嘛。然后呢，聚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所以两次聚会时间就大概要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然后加上每天读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的所谓的基督教功课，那么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后来我们那些辅导还告诉我们要更孝顺父母。哇，嗨咯，要更努力读书。我觉得光取得这个身份之后，我要一个礼拜多花二十几个小时。我是真的算过。我读大学的时候更是，又要团契，又要教会，又要这个读更努力的书。我觉得我基督徒太辛苦了。哪有到新的国家去生活不需要适应的？哪有去不需要的？没有的。所以有人就问我，哎，他蛮聪明的。他说，李长老，我可不可以只要那个身份，可是我不要过那个新生活？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要那个身份地位，维持着污秽、贪婪、恼恨、毁谤、嫉妒、说谎的生活吗？哎，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嘛。就原来的生活是这样嘛。他说可以吗？他问我可以吗？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当然可以啊， It's up to you. It's your life, not my life. 你要这样我也没关系啊，我没关系啊。到时候你能不能上去，我不能打包票。那 maybe 你上去了，可是你今生很抱歉，你20岁信耶稣，你80岁平均过世，你60岁在地上过的是一个很痛苦的生活。很痛苦的生活。因此，第三，好，因此第三 ,OK, 哎，好，因此新人表现需要透过日积月累，请注意，日积月累更新你对主的认识以及自我的实现。好，现在讲第四，与基督同活将使我们内在生命充满了美善和慈爱，用以彼此相待。啊，我超喜欢这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与基督生活不仅使我们个人生活身份都更新了，都改变了。其实更大的好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如果只有你一个就很辛苦，对不对？可是你搬到美国去，假设啊，你搬到瑞士去，假设，或者你一个人，或者你们家，或者你们一对夫妻，你本来过的是这种生活，到那边过的是那种生活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跟他们融入在一起，会非常舒服的。信耶稣是更容易的，你本来没有信，过了这种生活，你一来到教会是另外一种生活，因为他们都已经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与基督同死带来的是我们个人向下扎根的生命，可是与基督同活却让我们带来向上建造的结果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12到19节，好，非常好，预备，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有存感谢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展开新生命的时候，这个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平安、喜乐、满足，更因为我们有这样美善和慈爱的行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消极的一面，我们就彼此怜悯、彼此饶恕、互相宽容，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在积极那一方面，我们更因为彼此分享、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因此基督的和平，这里讲到和平啊，这里的和平就在我们里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